大家好，我是大力丸。本人着作《古人的生活漫》，历经波折，终于上线当当，请大家多多关注。定价折扣后很便宜，不过一餐加料的螺蛳粉的钱。当当网或淘宝网搜书名《古人的生活漫》，这个门票值。
管他正史野史，这里只有大历史，大力讲的历史正在播出。
好，咱们正式开始。我们上回呢讲到了中国古代的一些企业家，说了南北朝北魏拓跋氏执政期间，一沙门法庆自称是弥勒佛下界，创立大乘教给信徒洗脑，什么杀一人为一柱菩萨，杀十人为十柱菩萨，主张杀人积功，不论性别，不论年龄，男女老人妇女还是小孩，通通都算人头，是开启了利用佛教危害社会、反叛朝廷的历史。此邪僧篡改弥勒成佛伏魔经，把弥勒降世当成预言，扬言救世主降临人间，定要斩妖除魔，建立新世界。这个思想并未因法庆之死销声匿迹，相反，他躲到阴暗处，四处蔓延，等待时机，要卷土重来，再掀起血雨腥风。而南北朝历经300多年战乱，到了581年隋代北周，北朝结束。589年隋文帝杨坚又发兵渡过长江，灭掉陈朝，南北大分裂的局面结束了。隋朝本来欣欣向荣，可是隋炀帝杨广大头症发作，热衷于宏大的工程项目，百姓徭役沉重，死者甚多，征伐高句丽100,000隋军全军覆没，外加天灾人祸频繁，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，真的期待有救世主拯救他们于水火。这个社会气氛再一次催生了邪教蓬勃发展。先有当时唐县的一位唤作宋子贤的人，这个唐县呢，就是今天河北省保定市西部，对外宣称自个儿才是弥勒佛降世，信众颇多。那信众为啥信呢？哈，因为他会高级魔术，大晚上能让住的楼上有亮光，映射出佛的形象。我猜可能是利用了光的衍射原理，反正科学不昌明，大家伙觉得这是神通啊。宋子贤又在大堂上故意挂起一面大镜子，干嘛呢？说众生六道轮回苦啊，干善事多或上辈子有福报，那就要投生上三道，天神道、人间道以及阿修罗道，反之死了则要堕入地狱、恶鬼、畜生道，经历无休止的折磨。问题是咱们普通人在不知不觉中造业，没神通啊，不知道自个儿上辈子是啥，下辈子去哪儿啊。哎，没关系，拿镜子照一照，照完再翻过来看背后的绢纸显啥图案。如果说显出蛇啊、狗啊、鸟啊、马啊、驴子啊，那你惨喽，你下辈子就脱生成这。信众肯定慌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不想当畜生啊。宋子贤说，都是你的罪业呀，一个你要对本尊更加虔诚，每天早晚叩头称颂我的名号，再有呢就是多布施，多供养师父，增加福报，善恶抵消。如果说看到钱给的还挺多，这个骗的差不多了啊，再把他叫过来照一照背后的绢纸，就会出现人形啊，或者什么神仙呐、啊。OK, 业力一消，弥勒无量佛也。就是因为这个欺骗手法太高明，信众是满心欢喜的变卖家产给他啊，教主让我干啥我干啥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每日登门拜拜的达到上千人。那我们都知道心理学有一个本我、超我、自我嘛，内心膨胀的宋子贤超我大爆炸啊，被这么多信徒鼎力膜拜，真以为自个儿是无所不能啊，竟然是密谋起事，将不得人心的隋朝要推翻之，自个儿来做天下之主哈，就以举行所谓的无遮佛会为名，一呼百应，让信徒们抄家伙，要袭击驰道上的杨广必经的车驾。结果呢，密谋不周，可能有被教主这个骗财骗色哈，这个韭菜觉悟，干别的成，这杀皇帝诛九族的大罪，哎，就偷偷告了密。宋子贤还没等动手呢，就被擒拿给活剐了，弥勒降世再次失败。 那么说起来有意思的是，擒拿他的时候还真有点神奇。官兵们准备冲进屋子抓人，只见四周竟呼呼冒出一圈的火坑，是烈焰腾腾，大家伙都很惊惧。带队的阴阳郎将克服恐惧，大声喊道：邪术儿，大家给我上，肯定是幻觉。官兵们只得硬着头皮 go go go， 果然冲进去火马上没了，这才将宋子贤擒住，邪教教众被一网打尽。那这个事儿呢，是正儿八经的记录在史书上。那听友读到这儿觉得，难道这个宋子贤真有异能？我个人还是觉得要相信物理科学，肯定是利用了光线通过透镜或反射镜时发生的折射和反射现象，这在如今的摄影和电影制作中很常见，用光线和透镜来放大图像嘛，故而被称作光学投影或放大摄影啊。当然古人觉得不可思议。那么随着宋子贤的覆灭，这个事儿就完了吗？并没有，自称将士的弥勒大有人在。说十几年后，公元610年正月初一，那时候我们的元旦就是春节，东都洛阳又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邪教刺杀事件。离谱的事儿还真有可能当时冲进内宫，威胁到隋炀帝的安全。说当天拂晓时分，天色似明似暗之时，忽然有几十名白衣白帽、一身素白的怪异人士，手捧鲜花，徐徐来到洛阳的正南门建国门。那自打隋文帝开始啊，隋朝就大力推崇佛教，家家念经，吃素礼佛，恭敬有加。倘若是谤佛，轻视比丘比丘尼，那可是要下阿鼻地狱的。守城的官军八成你也搞不清楚来者是邪教还是佛教的啊。其实这个打扮呢，是典型的邪教特征。你像佛教经典《摩耶经》形容末法时的情景之一是：1300岁矣，袈裟变白，不受染色。这个邪教就牵强附会，规定所有信众都着白色，代表着末日，抬着白色的弥勒佛啊，面目庄重，要做冲卡状。官兵们直接被对方气场镇住了啊！佛祖的弟子们要进入，这能拦着吗？纷纷放下武器，跪下叩首。南无弥勒下生佛，南无弥勒下生佛，南无弥勒下生佛。可是他们哪里料到，这些可都是杀人杀到十柱菩萨的狠人，就这样被轻轻松松的解了武装，砍死当场。几十名教众原形毕露，念着咒语，像打了鸡血，癫狂的冲进了皇城，奔赴皇帝住处，欲砍死暴君，积攒大功德，早日赴这个兜率天内院，享不尽的福报啊。可能是皇城内外有信众配合，这伙邪教徒是越冲越猛，人数也是越来越多，官军竟不敌，出现了溃乱的情势。危急时刻正好赶上隋炀帝的嫡次子齐王杨戬出巡，对，听起来和二郎神同名。这小子呢，长得跟他爹很像啊，很俊美，又擅长骑射，有点功夫，可是品行骄纵，妄行不法，养了一群的地痞无赖，经常欺男霸女，抢劫勒索，坏事干尽，属于皇家黑社会暴力团，谁也不敢管。那么他正愁啊，如何给老爹献殷勤，没想到是瞌睡给枕头，千年难遇的立大功的机会近在眼前。什么弥勒不弥勒，太子的位置最重要啊，就率领一帮子亡命之徒与邪教激战。那最终呢，将这群邪教徒全给收拾了。那杨广最终知道以后气坏了，株连洛阳城上千户居民，大刑伺候，最终呢都给弄死，也没有找出这帮弥勒教徒幕后的大 boss。 而三年之后，也就是公元613年，隋炀帝大业九年，又蹦出了一个僧人，唤作向海明，又是自称弥勒出世，信徒得称他为大圣，齐天大圣的大圣，率领活不下去的穷苦百姓加信众起义，追随者是数万人，一路杀杀杀，杀到扶风，也不装了啊，就自称皇帝，年号白乌，震动三府，后被隋将杨义臣所败。那讲到这儿，我觉得啊，历史有的时候是惊人的相似。自隋炀帝白衣弥陀邪教徒杀入皇城以后，近百年，竟又出现了信奉弥勒的教徒， 擒贼先擒王，对皇宫发动了自杀式的袭击。那掐指一算，隋炀帝之后几百年，那就是北宋第四位皇帝宋仁宗赵祯在位期间。说起来他还是不错的皇帝，非常注重民生，以节俭爱民使得宋朝经济文化得到进步的发展，出现了仁宗盛世的局面。可是前头要杀皇帝的，那皇帝就不是好东西嘛，这么一位仁君怎么又会被邪教徒给盯上呢？原来说是庆历八年1048年，在贝州今河北邢台清河爆发了一起组织严密预谋已久的邪教起义。这个教主唤作王泽，乃是辽国汉人，流落到了贝州，人高马大，五大三粗，投军于宣义军中，混得还不错哈，最后做到小教。这吃饱了肚子，这饱暖思淫欲嘛，他也信奉所谓的将士杀魔的弥勒教，就天天寻思怎么能靠着宗教给自个儿带来更多的好处呢。这家伙呢跟文盲率高达 95% 以上的其他大头兵不同，有点墨水，就依照佛教经典伪造了什么五龙经、滴泪经，口号就是释迦佛衰，弥勒佛将持世。注意，这位佛教肯定是认为邪见的，因为娑婆世界的教主就是释迦牟尼佛嘛，所有学佛之人必须恭敬有加，虽有和这个弥勒佛交班的说法，可是呢你也不能诋毁说释迦牟尼衰落了嘛，佛教认为这是欺师灭祖，要下地狱的。而有趣的是，到了后头这个明朝中期的时候，吴承恩不是写了西游记吗，这里边似乎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，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，那就是唐僧师徒历经9981难，到了西天面见释迦牟尼佛，是灵山取到真经。真经有什么呀？涅盘经、菩萨经、虚空藏经、首楞严经、宝藏经、华严经，还有利真如经、大般若经、大光明经、五龙经、菩萨戒经等等。哎，倒回去您听出来了吗？五龙经竟然赫然在目，释迦牟尼佛竟然把宣传他不行了，马上会被别的佛取而代之的经文给了师徒四人带回东土大唐，这就有点离谱。那么有说法讲这个吴承恩可能当时没在意，也有人觉得可能是吴老爷子开玩笑，他故意的。反正吧，有了所谓理论基础，这就迈出了洗脑的第一步。可是呢，光有这个还不行，王泽又画了不少的图阵，反正就是我乃弥勒降世啊，为增加可信度，找人在他后背上还纹了个大大的福字，宣称出娘胎就有啊，花言巧语啊，信徒是信以为真。那不消几年，信徒遍及河北路，当时影响之大，不光老百姓，竟然连河北禁军的头贝州高管张鸾、卜吉等人，对吧，对他顶礼膜拜，成为了他的帮凶。古代邪教还没完，我们下集再见。